如何开我们的眼睛去赞美他。季节的变化在我们最近渥太华最近的一段时间的特别的明显。我们前天我看礼拜一礼拜二我和师母还在滑雪。现在的哪里还能见到雪啊，就说整个的绿草都出来了。四季在我们眼前的变化，那些敬拜神的诗人，在他们的眼中，他们所看见的世界，他们所生存的世界和他们所想象的世界，都是上帝创造智慧的体现，也使他们呢在赞美神的时候不会词穷。所以他说他称颂耶和华。那这个诗篇呢跟103篇昨天小赖弟兄带领我们分享的那我们感谢神啊，那个赖弟兄分享的特别好。103篇呢是一个耶和华是救赎主啊，他赦免我们的罪过，他饶恕我们的罪犯过犯，他为我们存留永远的慈爱，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王啊，神子民的王。那104篇呢是耶和华是创造主，我们的王啊，耶和华是创造主，我们的王。诗人所反映的是他们心中的世界观，也是因为他们所看到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而能够向神发出颂赞。那这个诗篇呢有一个特点，我们如果请回去从头读到尾的话，它没有太多的那种欢歌和欢唱啊，它就是述说，他是述说神的荣耀，一边述说后面的所隐含的潜台词，就是神多伟大，神多有智慧，神是值得称颂的啊！但这里面呢，一开始心啊称颂耶和华，结尾也是称颂耶和华，所以整个这个称颂的这个基调哈，是从头到尾是贯穿在诗篇当中的。但是人一边在称颂，我们也知道这个言语的有限，我们也知道称颂本身呢，它的那个内涵实际上是关乎神，是关乎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也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这是信仰所给我们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观念。所以诗人的他眼睛所看到的，他耳朵所听到的，他感受到的是上帝的威严，是上帝创造的能力和上帝创造的智慧。如果要分段呢，它这是一个诗篇104篇，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平行内嵌平行的结构。但是我们因为这个屏幕太小呢，你不太容易看到这个平行的结构。从这个英文的这边呢，比较容易看到这个结构所带来的这个划分呢，段落的划分。一到四节实际上是一个开场白，就是颂赞上帝的尊贵和威严，上帝尊贵和威严为后来的诗人的述说有一个铺垫。那从一到四节呢，它像是一个军事性的有军事性的隐喻的这个语言，因为上帝是君王，他是创造的君王，一切他所设立的在他的眼前都是被他所差遣的从这里面的光，从风，从火焰这些在好像都是一个军事的大君王，那个统领宇宙万物的那种统领。当然呢因为语言的缘故，他没有办法把所有的 神如何统领的，他都把它写下来。但是呢，他把那些最重要的，人能听到、能看到的，把它写下来。所以在诗人的眼中，述说上帝的威严，述说上帝的智慧啊，是这样来颂赞的。你说我们，每天都活在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当中，每天如此。那我们的眼光呢，很多时候是看不见原来上帝的创造在我们的眼前是那样的丰富，是那样的美好，是那样的众多啊，你是讲不完的。但是哪怕看到一点，那我们心里面，你开始在描述，哎，这是神的创造的时候，实际上心里面那种创造的这种意念呢，创造神创造的这个意念，让我们的心就开始向他献上赞美啊。所以这是一个描述性的赞美诗，它不是歌唱性的，是描述性的。所以光成为上帝的外袍。所以穹苍呢是成为上帝要分隔这些他的所造之物的那个幔子。所以这些水中设立自己的楼阁和栋梁，这个并不是说在地下神有他的宫殿，在水中神有他的宫殿，而这个楼阁和栋梁呢，它是所表示的是神为受造之物有他所设定的这个界限啊，有他所设定的这个界限，在后面呢有类似的这个表达。那他所看到的云彩，人所看到的云彩，人所感觉到的这个风啊，对赞美者而言，他知道这是上帝所差遣的，是在上帝统领之下在我们身边所发动的啊。所以这是非常美的一些思路啊，也是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真的不缺赞美的素材，关键我们需要一个属神的世界观，我们需要看到原来神是统领这个世界的那样一个世界观啊。一到四节是一个对主的这种尊贵和威严的一个推崇，一个赞美。那从六到九节呢，从五到九节呢，你看这里面呢，就是基本上是三样东西，一个是地，一个是山，还有一个就是水啊。因为我们对我们活在地上的人而言，我们脚踩的是地，我们抬头的看到的就是山，我们平时离不开的就是水，这三样东西。对诗人而言，这三样东西的话，是上帝所创造的、所命令的、所统领的啊。所以大地啊，神创造立大地的根基，并且呢，这个水是覆盖着大地，并且他看到，在这个群山呢，实际上水落下去呢，下面还是山啊，淹的是山，然后落下去呢，下面还是山。那上帝的命令，他的怒斥，他的雷鸣，好像是上帝在说话。看见众水是听神的命令，然后到自己所到的地方，为众水所划定界限啊。这个我们很自然会想到，这是大洪水之后，上帝与人立约啊，这个水再也不会淹没整个的地球啊。所以水呢，有它自己的边界。所以海洋呢，有它自己的边界啊，这些都是上帝创造地和地上的山和水当中的那种权柄、那种统领啊。那从第十节到第十八节呢，那里面的这个核心是上帝是统领动物的 是统领各样的动物的。而上帝在所以这些人呢，在那个年代我们现在呢，实际上可能也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会看到各样的鸟我们会看到各样的动物。那我们在我的这个周围，这个我渥太华这一片呢，春天这个时候像两种鸟就会非常多。你如果出去看那种黄黄肚子的那个叫 Robin 然后已经开始多起来了，他们在嬉戏，他们在谈情说爱。还有一种呢是蓝颜色的，那 Blue Jay 就是 Blue Jay 那个在刚才看到这个飞翔还有一种那种比较红的叫Cardinal 这三种鸟呢非常的多在我们这边那这个诗人在他那个年代，在他所处的地方以色列的这个地方，他看到泉水，他看到在山间奔腾那个泉水，原来给动物水喝，神在养育着他们，这是神创造的这个智慧。然后飞鸟在溪旁嬉戏，在树梢上歌唱前两周滑雪，我们在滑雪道的旁边，两周以前的那个溪水一点点一点点因为还冻着呢，但是在前两周，你看那个溪水就已经开始奔流了，因为雪化了，那这溪水就流下来。哎呀，在当中我们心里面生出许多的那种感叹和赞美。然后神降雨滋润着大地，绿草滋润着牲畜，各种各样的这种地上这个出产养育我们，滋润我们。所以第十节到第十八节呢，它实际上是一个 ABA 的一个结构，是另外一个类嵌的结构，是从动物，最后是动物，然后中间呢是讲地的出产是滋养我们的，地的出产是为我们的生存神所预备的。所以在当中呢，他看到了很多的这种鸟啊，动物啊，我们可能是不知道的，像那个鹳鸟，像那个石冠，这些我们不太容易见到的。但是在我们的周围，如果留心的话，你会看到很多。比如说头两天我们在外面散步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外面，在大路上，就有狐狸在当中走，我们一共看到两次两天的时间看到两次。我说这个是狗吗？一看不是然后叫邻居看这是什么，狐狸在外面走原来神是如此的养育这些在野地生长的这些动物看到兔子已经见怪不怪了，到处都是看到松鼠，看到这些上帝创造他们，上帝养育他们所以诗人的眼光在述说的这一切的时候心里面我们难免生出对神的颂赞。你命月亮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呢，这个是这个诗篇的那个类嵌平行结构的这个核心。原来这一切的规律是神为我们所创造的，原来一切的规律为动物也是为人所创造的实际上这个诗篇呢是让人联想到上帝创造的这个秩序，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那里，上帝怎么样从光开始然后创造动物，最后创造人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原来一切的节令，原来一切上帝摆设在我们面前的大光小光，黑暗黑夜和白昼，它是神所设立的那个规律，并且动物在当中遵从这个规律，而人也在当中遵从这个规律 如此的描绘是让我们站对了我们是受造物的这个地位，也让我们认识到原来神摆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切有一个目的，是赞美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王，他是创造的主。而这样的主题在我们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再来继续的分享啊。那我想请弟兄姐妹呢，在安静的时候你想一想，在你所生存的这个地方，在你今天或者说前几天这个生存的地方，你是如何看见上帝创造的奇妙的，把它描述出来，实际上本身就是一个赞美，把它描绘出来，把它说出来，把它写出来，就是一个赞美啊。这是诗篇104篇让我们所看到的。让我们在神面前安静一下啊，如果可以的话写一两句啊，在那个 chat room 里面写一两句啊，我看到了什么什么奇妙的事情啊，也都不需要说赞美神啊，如此的述说，在这个诗篇的开头和结尾嵌入的我的心啊，要赞美耶和华，就成为我们敬拜赞美的内容。让我们安静。